圣诞节的主日，我们要来欢喜快乐，聚集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感恩你的诞生，感恩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让我们今天好好的来敬拜你，来感谢你，更来思想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就要更加珍惜你现在给我们的每一天。有一天我们要欢迎你的再来，主啊，今天请你就对我们显现你自己，对我们讲出你为什么要来世上，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真的好好的来庆祝你的诞生，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
们。感谢赞美主，最近看到很多庆祝圣诞节的信息，我们也想到这个礼拜是唯一一个我们可以来提圣诞节的跟圣诞节有关的主日，因为下个礼拜就过期了。在我们来诉说主诞生的意义之前，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蒙恩群众来敬拜他。我们请圣丘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神，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群众，蒙神所拣选的子民，我们要来欢欣的来赞美他，赞美他。哈利路亚。
哦，来蒙恩群众，快乐又欢喜，哦，来叔叔来同到伯利恒，欢然朝见他，天国永远君王，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敬度我主，他是真神光辉，他是光中之光，看那圣洁童女道成肉身，人是独一生，愿操守着生命，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敬度我主，唱那天使天君扬起欢乐歌声，唱啊诸天子民同发欢声，荣耀归神荣，要归于至高神，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哦，来欢欣敬拜他，基督我主。 怀疑救主怀疑将神他为救赎，愿耶稣我恩主永守尊情，记载主真道，神洁肉身显明，欧来欢心敬拜他，欧来欢心敬拜他，欧来欢心敬拜他，基督我主。欧来欢心敬拜他，欧来欢心敬拜他，欧来欢心敬拜他，基督我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唱啊，诸天的子民要同发这个欢声来赞美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而来。哦，哈利路亚，他来到这世上就是寻找那一切失散的人，我们都是蒙神所拣选的。哦，他将这个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哦，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他，赞美他奇妙的作为，赞美他的大能，赞美他的全能。哦，我们感谢主，感谢主，谢谢他。哦，主真的是借由神的儿子，他道成肉身，他显明出来，显明出来，神就是爱，他爱我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我们真的是要来欢欣欢欣歌颂他，歌颂我们的主，他配得一切的尊崇赞美。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在圣经里边，主耶稣他的死有很明确的日子，他复活也很明确的日子。他的死就是在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一天，他的死就是他的复活就是在三天之后，甚至他的升天都是有很明确的日子，但是关于他的诞生并没有一个很确定的日子，只是讲他诞生这件事。但是记得很清楚，就是没有日期。我不知道是不是神没有要我们来记，来有一个圣诞节。但是既然主的诞生记得这么清楚，而且跟我们的关系是这么密切，我想我们有一个日子来纪念他也是很好的。以前我小时候的教会，我们是不过圣诞节的，因为说圣经里并没有这个日期，这个日期是人定出来的。而且看到不知道这个圣诞节是什么时候开始定的，也不知道最初那些人是怎么过的，但是当我们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但因为我们家是信主的，是基督徒，那当然圣诞节大家就会到教会有纪念的活动，有表演有唱歌，还会发礼物。那现在 在世上世人他们不管信主不信主也会过这个节，特别是商人就利用这个日子成为一个大好的商机，促销啊，减价啊，促销啊，所以就是那几天是很好的做生意的赚钱的日子。每年他们差不多就是在那几天，在那几个节日来大赚钱。大家呢就会买礼物，彼此来赠送。昨天我还听到我先生说，小时候最喜欢圣诞节。那个时候因为大家都经济都比较紧嘛，我们小时候平时没有新衣服穿的，只有圣诞节前妈妈就赶快会做衣服，圣诞节就有新衣服穿，然后又回到教会大家很欢喜快乐可能会小孩子会发礼物。在乡下嘛，以前最少的就发两个鸡蛋，也是挺高兴的。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圣诞节的在他诞生之后，神是怎么引导人来认识这位救世主，而且让他的诞生变成那么重要被尊敬的日子，就是他带人要来敬拜他。当他出生的时候，天上就出现一颗星星，在东方的博士就看到了，他们就知道说有一位救世主诞生在犹太地，他们就不远千里万里的准备最尊贵的礼物，要来敬拜这位君王，要献上最宝贵的礼物。他们不是要来犹太地来领礼物，而是要来献上礼物。他诞生的那一个晚上，天使也到野地里，当时半夜三更的还有牧羊人在那里牧养羊群，天使对这些还没睡觉的牧羊人来报佳音，目的就是让他们赶快可以去敬拜这个君王，而且要把这个信息传开。牧羊人听到之后就欢喜快乐的去找到主耶稣诞生的地方，照着天使所讲的记号，就是有一个婴孩卧躺在马槽里包着布，这就是记号，让他们可以在那里来敬拜主。所以圣诞节，若是我们要过圣诞节，那应该知道说我们首先要来敬拜他，要来把最好的礼物献给他，这才是纪念主诞生最大的意义。我们这段日子一直在查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一直是在讲到基督，在讲到基督。从一开始第一章就是讲到基督比天使更美， 比他的众圣仆更美，比摩西更美，然后他是更美的祭司等等。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一直在讲，一直在讲，没有讲也没有提到他当生的事情。但是既然希伯来书都在讲他，那跟他的当生一定也是有关系的。我记得有一点，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老牧师，他就提到主的诞生，主诞生来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他要来做王，要来做我们的救世主。然后他提到一句说，主耶稣来，主耶稣诞生是为了要来死。我们每一个小孩子诞生的时候，大家只会欢喜快乐，哦哦，家里又添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做父母的亲戚朋友都会来庆贺，都会心里高兴的不得了。我们不会想到说这个孩子是要死。当然主耶稣的死是跟我们任何人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就是会死，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但是耶稣他来，他本来是不用死，不会死的，但是他来是要为了救赎人而要来死，这是他诞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我们上一次的特别提到，我们读到第九章，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十四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做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什么？我们提到说这里所讲到我们的心还有我们的死刑，就是我们的罪性。在旧约的时候，当人有罪的时候，他要去献赎罪要去献一些牛羊啊什么来为他们赎罪。另外呢，就是一年一次，犹太人的节期里面特别有一个赎罪日，这个赎罪日就是要献上赎罪祭，要用山羊公牛的血来赎罪，那么就是赎去所犯的罪。因为你假如没有犯罪，那就不需要赎罪，就是因为有犯罪，所以就每年都需要这样的来献一次。但是那只是赎去我们所犯的罪行，而基督耶稣他的宝血是能够来洁净我们的罪性，这个所谓良心还有死刑，不是罪行，是死刑，就是赎去我们的罪性。我们上一次有特别提到这个，就是用他的血，所以我们要常常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我们说是要往下看第九章下面这一些呢， 可能很多人不太喜欢读这下半章，有时候也读不太明白，里面一直讲血，讲到血，讲到血。但是可以说整本圣经里面可能是这一段圣经讲血是讲的最多的，是否我们不能不来明白一下？不然我们就是一直不明白，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篇幅来讲这个血呢？我想请一个人来读一下这一段，从16节读到28节，好吧？杨洋，你来读一下吧。大声一点。
希伯来书9:16，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又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切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阿门。
阿门。感谢主，这里一直提到血，提到血。为什么要用血？我们来看，特别看几节圣经哈。16节说，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那个小字是说一命，一命原文与月字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命也就是约，就是我们前一两次一直提到的约，神跟人立的约，神跟人立的约是不会更改的。这个约是有效力的。这个约呢，就是说，又像是 疑虑，就是一个人，他特别是一个有财产的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的，他们临终的时候会口头交代，或者是请律师先写好一个遗命。那么这一个遗命呢，就是说人死了才有效。很多时候这种遗命的就留在律师那里，等到死了，这个人死了，律师再来公布他先前所立的这个遗命。那假如说人不死，那份东西虽然是写着放在那里，那是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人随时可以改啊，这个遗命随时可以，他还没死，他就起不了作用。他还没死，后边跟这个约有关的人就得不到任何的好处，他就不能够就等于没有用。一命是为着那些他死后会得到利益的那些人，是吧？但是他只要没有死，那些人根本就没有用。所以说只要有一命，只要有月，那就是必须这个立月的人要死，这个月才有用。所以后边就讲到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叫他们要怎么做，他就会赦免他们哈。对，就是需要有死。我们提到说用血，在前约就是讲旧约时代，他们献什么祭下，献特别是赎罪的，是一定要用血。为什么用血呢？我们讲这个血本身就是生命，就是代表生命。这个血流出来就说明原来有这个血的那个寄生它是必须死的，这个血才流出来，才会有这个血流出来。那这个血本身既是代表生命，也是代表说有跟这个约有关的，有活着的生命是必须死的。那当时旧约因为是新约的影儿，是预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怎么赎我们的罪，所以就是用祭牲他的死跟他流出的血来代表。因为他们的要献赎罪祭的时候，当要献祭的时候是要用很多的工具的，是不是要在会幕里边要杀祭牲要然后要在那个要用在那个洗涤盆来洗，然后那个祭物要烧在那个祭坛上，要用很多很多的器具。那这个血呢，可以说是最好的洗涤剂，最好的清洁剂。我们现在去买一些洁精来洗东西，你都会哪个牌子最好啊？洗得最干净。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血就是最好最好能够洗，只有它才能够洗得最干净的一种洁净剂，一种洗涤剂。那要来献祭的那些器具必须先洗干净，献的那个祭才是圣洁的。所以在献祭之前，这些会幕器具所用的等等器皿必须先用血来洒过。亚伦必须先洒在那个圣书上边还有人百姓的身上，还有这些 会幕啊、器具啊，都神圣，就是先洗洗干净的，再来献祭，用这些洗涤过的、干净的、圣洁的东西来献祭。所以在20节，我们说这血就是神跟我们立约的凭据，就是说，我是有用血来洁净过的，是有生命是属的，所以这个约是不会更改的。那我们在22节看到，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那更美的祭物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再也没有可以比耶稣基督更美的了。他是神自己，他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在22节的下半节说，22节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在旧约也有很多地方讲到的，我们看《生命记》19章，21节。就是讲到犯罪的人要怎么样来处置，说这是神吩咐摩西的，假如有人犯罪了，有人得罪人，有人伤害人，你要怎么处理，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就是有人伤害人家的脚，那就是要砍他的脚。有人用手去打人，或者是打甚至打死人呢，打人那就是要砍他的手。伤害人家的眼的就要挖他的眼，打碎人家的牙的就要拔他的牙，就是你就是以什么还什么。那么以命还命，我们来看这20几节，那里就是讲到耶稣他的血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当然远远超过那些祭牲的血。他的血是极其圣洁贵重，贵重是买不起的洗涤剂，买不起，那个牌子是我们买不起的洗洁精，但是他白白的给我们来献上。26节说，如果这样，他从就是叫祭司，他是每年每年来献哈，但是基督因为他不是只是赎我们的罪行，他的保险是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性，所以他只要一次就够了，他这么宝贵的保险只要为我们留一次就够了。他在末世显现一次，26节，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个罪包括罪行，包括罪性。我们特别来看后边 27节开始哈，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就等等这一句我们常常用，常常用，就是讲说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定命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讲说人一定要死的，人每一个人都会要死的呢？这个定命应该是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在第二章之前，人神所造的人是不死的，是不一定要死，是不会死的。但是在第二章开始，神发了一个命令，讲人假如怎么样就要死。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17节，神在伊甸园里创造了各种各样又美丽又好吃的果子果树，吩咐亚当夏娃说你们都可以随意吃，但是呢在17节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园中有各种各样的果树，特别有一棵生命树，又有一棵我们中文翻为分别善恶的树，英文是讲知识树 The tree of knowledge。 这种知识树就是你吃了你就眼睛就会亮了，就会看出很多，也许你不需要知道，也许是你知道了但是你做不到，更不好的，更不好的事情。所以就说神特别吩咐你们不要吃那个树了，你吃的时候你就会死，这个就是一个定命的，人什么时候吃了这个果子就死了。那这个定命我们看到后来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引诱还是吃了，但是他们吃了有没有马上死，也没有啊，没有当场死，是不是？我特地是去查说这个说你吃的日吃的时候会死，到底是讲有没有讲说什么时间，也没有，就是说反正你吃的时候就会死。那其实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我们原来那个生命在这个之前神创造的时候，只要我们不去吃这个树，而是吃那些神供应的树，特别是吃生命树，那这个生命是就会一直活下去，一直活下去，一直活下去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包括他的慈爱啊，他就是神的那些属性，还有可以有他永恒的那个属性在里边，是不用死的。但是一吃了这个果子，那个不死的生命就没有了，就变成那个生命就变成要死的了，就变成要死的了。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好像没有当场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死，他活到900多岁还是死，是不是？就是要死的了。 而我们这些生下来的人，亚当夏娃，因为他们是犯了罪之后才生下子子孙孙的，我们都是他犯罪之后生下来的，所以我们得到的那个基因就是会死的生命，就是会死的生命，就是你要死，就是这样的死，就是你的那个生命是不能永远存活的，是死，是会死的生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在25节讲到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就是我讲话的这个时候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这个死人呢，跟后边的那个死人是有区别的。在28节，他讲到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28节的，这就是讲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说的死，就是死了放在坟墓里的这些死人，那些死人有一天要听到主的声音，都要出来复活。而25节这里讲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活了。这种死人不是放在坟墓里的死人，是还在行还在走，当时在听耶稣讲话的那些人，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是一个死的生命，要死的生命，所以在神眼里看来，这些人都是死人。唯有我们来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而且领受了，才能够得回那个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生命。神本来创造我们，要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当然，我们信耶稣来得的永生，这个比当初神创造的时候要给我们的那个永远的生命还要更好，因为那个是神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那个生命是生出来的，是主用圣灵来把我们生出来的。所以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这里讲到，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一个死呢，是讲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死啊，真的要进坟墓啊，或者烧成骨灰撒在哪里啊，这个死是真的，这个人死掉了，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非以色列人，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是人人都要经过一个审判，人人都要经过一个审判。这样 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跟26节讲到的说，但26节下半节，但如今在这末世，基督就是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主耶稣这一次，就是他诞生来到世上，33年之后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次的来显现，把自己献为祭。这一次的显现有30几年之久。在旧约我们看到耶稣有时候也会显现，但是只是可能是一次性的，一下子的来对人显现，跟他讲几句话，或者是来帮助他一下。就像他也会去见亚伯拉罕，当有一次有三个人来见亚伯拉罕，其中有一个可能就是还没有降世的耶稣。当大以理三个朋友因为不拜那个巴比伦所做的金像而被扔到那个火炉里面的时候，那个王看到里面有四个人，其中一个像人子，那个可能就是还没有降世的耶稣。所以在旧约的时候，耶稣有一次就是会偶然的出现，但是只是一下子来帮助人或者对人说话或者拯救人。但是当耶稣从圣灵感孕在玛利亚的肚子里诞生下来，一直在世上33年，这一次他是全人的，经过一个人要诞生的整个过程，这样成为人的样子，道成肉身，而且是几十年一直在人间来做事，来讲道，来拯救，这样的末世的一次的显现，一次过的显现，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所以他这一次的显现是对所有的人，跟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是要来除所有人的罪的。只要我们接受。所以他这一次的显现是不只是为犹太人，是为所有的人。所以当他诞生的时候，不只是神派天使去告诉犹太地的一个伯利恒地的一个那些牧羊人来敬拜他，神还特地设一个星星在东方，我们不知道多远的东方，是好像伊拉克啊，就是稍微东一点，还是甚至到远东，只是讲在东方，一颗星星来告诉那些博士当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知道这一位君王的将士是跟他们也有关的，跟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的。他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这个就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多人的罪，就所有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第二次的显现，我们知道说 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当时有已死的人要复活，他在半空的时候就会呼叫已死的人要已死的基督徒要复活，已死的信他的圣徒要复活。那个时候以前没有信主抵挡主的那些人还没有复活，然后跟着地上当时已经信主的那些人当然就会被提哈。那这个就是跟罪没有关了，没有关了，因为这些人是已经信主了，不是说要来为你赎罪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认罪呢，要悔改认罪，就趁着我们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天求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我们有罪就赶快要认，每天每天只要有就要认。当然不一定你每天都有罪要认，但是趁着耶稣第二次还没有来，我们有罪就赶快认，有罪就赶快认。因为主耶稣那是来跟罪无关，也就是说那个是不是来赎罪的了，是要来拯救那些已经罪被洁净的人，要把他们提上去，提到半空去，要拯救他们，提到半空要脱离可能未来还有的一个大灾难，是要拯救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诞生是跟我们是大有关系的，因着他的诞生，他来为我们死，我们才有份于神的救赎。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好像是只是犹太人，只是这个神只是跟犹太人有关系，只是跟犹太人关系，他们有律法，他们要遵守律法，他们遵守不了，他们犯罪，他们会向赎，会献赎罪，赎罪祭，他们的罪可以得赦免。但是我们外邦人好像这些都没有，跟我们都没有份。但是感谢主，他来其实不是只是为了犹太人，他是要为全人类。所以从博士来朝拜耶稣这件事上，我们看到耶稣诞生的这个大好的信息是要传给万民的，是要让人都知道有一位救主为我们而生，我们可以靠着他我们的罪来被赎。而且当只要我们接受他，我们的罪被他赦免，我们接受他的生命到我们里边，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他我们很大部分人读圣经都是同意这个观点，就是耶稣来呢分两段，先来到半空，信主的人得蒙他救赎的人先被提，这个时候在空中有一个神家人家里的审判，就是对这些已经信他的人的审判。这一个审判跟罪无关，不是定你说你要下地狱或者上天堂，你能够去到半空就肯定已经是上天堂的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里仍然有一个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你当的基督徒是有不一样的基督徒，有真的是每天很谨慎来跟主连结，天天来求他的光照，有没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得罪他的地方？因为我们所犯的罪不是那个旧约所规定的那些看得见的罪，当然旧约也有一条诫命很重要的，就是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讲出来的，在最初呢十条诫命里面没有这样讲，那个只是说当爱主你的神， 除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神。其实除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神，当然要拜主你的神，除他之外不可以有别神，这两条包括起来，其实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就是要把它摆在第一位。那么在这一条，我们很多人就做不到了，就得罪主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说过内在生活，过内在生活，我们就是要来遵守这一条诫命，就是为了就是要来遵守这一条。我们没办法遵守的诫命，就是我要把耶稣基督摆在第一位，一直的把它摆在第一位，要尽我一切所能的要来爱他。我不把任何事情摆在他的前面，我不把其他的人事物摆在他的前面，我不把我自己的喜好，我自己的意志，我自己心里所喜欢的摆在他前面。那你看这个要多啊，要多深的来追求，要多尽力的来追求。我们不天天来追求，我们不时时来追求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今天现在我们所讲的说，所谓过内在书，就是为去朝着这一条来，就冲着这一条来，就是我们要做到这样。所以说我们说第二次显现跟罪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不是说你犯什么罪什么罪，但是是要拯救他们。我想这个起码是一个我讲的仅仅的得救，就是不用下地狱可以上天的，但是到可以上天堂这里，还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仍然会有差别的，就是我们爱他有多少，我们爱他有多深，是不是已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在爱他，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遵守了这一条诫命，没有得罪他。当我们遵守了这条诫命，那我们就必定是被他的血完全的洗得干干净净，而且穿上最漂亮的新娘的衣服，可以成为羔羊的心腹。我们通常就是这个羔羊的婚宴，可能就是在半空那七年当中，后三年嘛，会有羔羊的婚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呢，被提的人当中，有些人是进得到这个婚宴，有些人是心腹，有些人可能还进不去。所以在启示录里边有讲到说，有些人是被丢在外面，痛哭切齿。这个外面又不是地狱，又不是火湖，那就是进不了婚宴的那些，在那里还要后悔，还要切切的后悔。哎呀，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当初没有好好预备自己？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处于这个阶段，处于这个已经诞生的耶稣他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听到这个福音了，我们也相信他了，接受他了，我们的罪已经被他洗净了，到他还要第二次再来这个阶段当中，这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的阶段当中，这个是一个恩典的日子，对非基督徒绝对是恩典的日子，我们还有机会再来 可以来信主，可以来得着救恩，可以来起码可以紧紧的去不用下火湖，不用下地狱。另一个呢，就是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恩典的时期，就是让我们要更好的来认识主的恩典，来追求他，来顺服他，来遵守那个最大的诫命。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个日子，每一天对我们都是极其宝贵的。我们现在给大家一点安静的时间来思想我们今天分享的，也给我们一点时间到主的面前来向主祈求。
事情那么深远。
这两个礼拜我们一直在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应该明白了耶稣基督是唯一对我们的罪能够洁净我们的罪的唯一有效的洗涤剂，没有任何别的牌子可以代替，只有这个牌子是专用的，是对付我们的罪的。它不只能够洗去我们已经犯的罪，任何时候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必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而且它是能够洁净我们的罪性的，就是借着我们不断的来吃它的肉，喝它的血，就是一直来到它的面前，谦卑的、恭敬的、恳切的、迫切的，来要得它的生命，一直求它的，把它这个洁净的生命赐给我们，来脱抹我们那个犯罪的从亚当来的那个老生命，那个要死的生命，这样我们就能够越来越被洁净，越来越被洁净到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是预备好的，没有瑕疵的，穿着亲父的新衣的，被他提到空中，不止与他来面对面相遇，而且要来跟他一起进入婚宴，成为他的新娘的。希伯来书第九章讲了很多保耶稣基督的保守，就最后这样很简略的提了他的两次来，但是最后这一次第二次的来是跟我们现在每一天每一天的日子要怎么过有关的，因为这每一天都是恩典，每一天都是恩典，都是我们来预备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见他的，是进不进得了婚宴，能够成为他的新娘吗？每一天都是很宝贵的，所以不管我们是否已经在走这条路，在走每一天来与耶稣连结，来要得他的生命，或者你是刚刚进来，或者你只是听到别人发给你的录音听，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 你要把每一天掰开好多个小时来用啊，每一个小时都是有用的，不要错过任何一分钟。要来面对这个审判，而且我们当初讲审判笼笼统统的讲，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清楚的，就是不只是你要得多少奖赏，还有可能被提到空中却还进不到那个婚宴的这么大的关系。哦，我们真的很感恩希伯来书涵盖了这么多的内容，当然全是基督，全是基督，全是跟基督有关的。我们要来感谢他，感谢他。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为我们留下了希伯来书，在其中我们更看到你怎么从天上来到地上，为着我们，为着我们。你是神子，是圣洁无瑕的神子，但是你来到地上，无论你在人间是多么的卑微不起眼，但是你却是最尊贵的，你是最圣洁的，你比谁都美，你献上的祭物是没有可以替代的，你这个祭物，你把你自己的身子献上当祭物，你流出你的宝血，我们从此再也不用那些替代物来代替。主耶稣，主耶稣，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起码已经被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接受你成为我们的君王。主，我们要感恩感恩，你还给我们这么多恩典的年日，要更多的来追求你，更多来得到你的生命，预备好我们的嫁衣。哦，主啊，还有日子，还有日子，我们要感恩，我们要回做我们的每一天感恩，也要战战兢兢珍惜我们的每一天，善用我们的每一天。主啊，我们也为着那些还没有得救的来祷告，不管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主啊，请你怜悯他们，请你怜悯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得到这个血宝血的救恩。主啊，我们也为以色列人来祷告，主啊，他们还没有接受你的，他们还遵循他们的旧约的礼仪，他们旧约的规条，他们没有来接受你这个最尊贵的宝血，还继续的在用山羊母牛的血要来献赎罪祭。主啊，求你纪念你的选民，纪念他们，纪念亚伯拉罕的后裔。主啊，你让他们快快的转向你，转向你。主耶稣，感谢赞美主，主耶稣也让我们真的是每天把你摆在第一位，我们自己要更多更多的有你，更多更多的有你，你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要哪一天你要差派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因为还有很多人他们需要这个全备的福音。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为着你为我们的降生，我们要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向你求，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一些人带到你的面前来，或者是介绍祷告 或者是接触，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接触，就跟他分享耶稣基督，或者是把录音发出去，有些人听到就愿意来得你。主啊，主啊，你来做我们每一天的主，做我们每一天的主，做我们每时每刻的主，让我们每时每刻都活在你的宝血下边，活在你的旨意里边，让我们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你，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神，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感谢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主啊，愿你自己的话印在人的心上，奉耶稣基督的祷告。